我是好牧民，牧养我的羊，
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上帝的群羊，按着上帝的旨意，
立足圣经真理，学习关怀辅导，牧养神的羊。林成牧师、徐婷师母，良友圣经学院教牧辅导。
主领我到青草地安歇在溪水旁，黄昏时
欢迎你再次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教牧辅导。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
我是徐婷。
盼望呢，透过这一次这个教牧辅导的课程呢，真的能够帮助在教会里面，无论是全时间的牧者，或者是在教会里面参与一些辅导侍奉的同工呢，能够更有果效的来辅导弟兄姐妹的需要，
好好的装备我们自己啊。
其实教牧辅导这门课呢，其实越来越被教会所看重。
对，因为我想呢，教会当中你是不能够避免的，一定会要做辅导的工作的。但是呢，目前在中国的教会当中呢，受到这样装备的呢，还是不够啊。
所以呢，我们盼望透过这一次晋升文凭课程这个教牧辅导呢，真的能够帮助弟兄姐妹，一方面能够学习认识辅导的重要，当然也学习一些辅导的技巧，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知道我们的侍奉永远是针对人的需要。
对对。
那么其实神所关注的不一定是我们的侍奉，也不一定是我们讲了多少篇的道，其实神所关注的是怎么样我们能够改变人的生命。
对，我们对人是不是有爱，是不是能够展现出神的爱在这个人的身上。
好，那么我们还是抓紧时间，我们先一起祷告。祷告过后呢，我们就要进入今天的学习课程。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仰望你，求你继续将我们所需要的聪明智慧赏赐给我们。透过教牧辅导这个科目，让我们不单单学习一些理论，在我们实际侍奉中间帮助我们有牧者的心，特别是当我们有机会辅导关怀人的需要的时候，主让我们的心也能够更贴近耶稣基督的心肠。谢谢主带领我们今天这一堂课的学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么上一堂呢，我们就谈到这个家族系统治疗法，我们稍稍再来回顾一下。
好，那么我们其实上一课讲了行为疗法，加上了家庭系统的疗法哦。那么行为疗法呢，就是说人的行为是学习而来的，而且呢不是你自由选择的，是经过刺激才造成你有这样的一个行为。所以呢，人类所有的行为呢，都可以透过学习再教育呢，产生他们所需要的一个一个结果，一个学习的行为，一个模式。
但是我们也提到呢，就是我们不赞同这个所谓行为疗法，只是把所有的责任呢，都归咎于外面的环境，都是外面的环境刺激所产生的。也就是说，人不必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其实这个不是圣经的原则。
但是他们呢，对于改变行为有一些实际有效的一些点子，我们可以拿来使用。那么家族系统疗法呢，就是讲到呢，我们一个人的问题啊，常常不是表面上看来是这个个人的问题，
不是单一的个案，
是可以呢追溯到他的家族系统当中呢，可能是他的家庭出了问题，可能是家庭的互动或家庭的沟通出了，或者家庭中有某些的秘密不能够给外人知道等等，才造成了这个人的一些的情绪上的问题或者是行为上的问题。
其实我发现现在国内对于关于这种家族治疗法也是相当的热门的哈，也很多的关注啊。
是，其实这种治疗法呢正在快速的成长啊哈。那么我们今天呢要谈到家族系统治疗法的联合取向。我们上次说过了，这个系统呢有六个治疗的模式。
太多了，我们讲两个。
我们讲了是一个
多
世
代
的。那么现在要讲联合取向。它有什么观点呢？就是家庭生活。或者是讲说家庭的规定。家里面的规矩。他们认为啊，家庭中存在的这些规定啊，是会影响到家庭成员的这个应变能力跟适应能力。比如说家里面会规定你应该要怎么样，你不应该要怎么样。那如果一个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啊，他面对了这个太多的这种规定啊，结果呢他又达不到这些规定，他就会有挫败感， 哦，那么就会呢带入呢这种挫败感呢会带入到成年的生活来影响人际的关系。
嗯，我就想到一个很实际的例子，过去我们在教会有一个家庭啊，一个老妈妈，
嗯，
那么她常常就有的时候就有一点感慨，因为孩子大了不听话。
嗯，
后来在谈的过程中就了解，哎，原来啊这个她的丈夫原来是一个军人。
嗯，
那么在部队里呢就是规规矩矩的，一板一眼，
一个口号一个，
所以呢回到家里呢还是把家当做这个军事化管理，
啊，
比方规定孩子早上几点起床，
哦，
起床后一定要折被子，
折被，
而且呢一定
要
豆干啊，一定要打扫卫生哈，有很多的要求，然后穿衣服一定要烫过啊，嗯，一定要整齐划一。所以当然孩子小的时候呢还听话，大了这个反叛期越来越强的时候就产生一些不恰当的行为。
对，
哎，可以，就是一个很实际的例子。
嗯，那因为太多的规定嘛，
嗯，
一定有达不到的时候，那有挫败感，
嗯，
那么这个时候呢带到成年生活呢就会影响人际关系了。
嗯，
那么这一派呢联合取向的这个家庭系统治疗法，他们认为啊健康的家庭呢规定呢应该不要太多，
嗯，
而且一旦规定了之后呢你一定要一致来应用，就是你这样规定那么你就一定比如说你
要遵守这个条规，
遵守这个条规 啊来这样用，然后父母也要遵守，
嗯，
所有的人都要遵守啊。同时呢这个联合取向呢除了这个家庭的规定规条之外呢他们还强调沟通，
嗯
啊，所以呢一个健康的家庭呢一定要强调的就是一个开放的弹性的自由的沟通。
诶，其实我觉得我们家算是弹性开放自由沟通，啊，
那么现在其实沟通的模式呢也在，
嗯，
很多就是辅导的理论当中啊，
嗯，
我们都常常在运用的。那么它的治疗模式是什么呢？同样的也是会用到家庭树，
嗯，
绘制家庭树，借着家庭树来明白你这一代或者是你前一代的原生家庭产生的一个影响。那么他们也会透过戏剧心理剧来治疗。怎么说呢，
嗯，
他们会，啊，透过心理剧重演自己的家庭三代的，哦，自己家庭的三代的大事，
嗯，
那么透过这些重演这些事情啊你就会更多的认识自己，也会去认识你的父母，也会呢明白到原生家庭带给你的影响，就是透过重演你家庭的这些大事来，
就是说以可能小时候经历过的一些事情现在把它
重演
一下，然后来体会一下那个心境。
对，可能经历过某某亲人的死亡，
嗯，
或者是什么家里父母的离婚等等这些来重演，
嗯，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做一些评估。
对，
啊，
那么这个家庭系统的治疗法呢它有太多的模式啊，
嗯，
六种，那么有的书上说它是七种，而且他们彼此的意见不同。那么再加上呢这个疗法，啊，它是一个新发展的一个阶段，因为是1950年啊才开始好像比较蓬勃发展的嘛，
嗯，
所以它还没有一个清晰的理论，没有一个清晰的理论假设，所以呢其实要对它做评估也是比较难的。不过普遍来说大家认为这一派的弱点呢，啊，就是他的理论跟他的治疗的技巧之间的关联呢，啊，不够强。
嗯，关联性比较弱一点。
对，比较弱一点，
嗯。还有呢我觉得在这里也有一个，就是他们把人的问题啊往往都太容易就都是追溯到原生家庭。
对。
可是忽略人现在的责任。好像就是说人没有这个自我意志还有自己的责任。
对啊，所以你的现在的问题都是别人造成的。
嗯，就是我长得不够漂亮是因为
我妈没把我生漂亮。其实
啊，
我在国内做一个讲座的时候，
嗯，
那时候也讲到一些伤害，特别是爱的伤害，
嗯，
家庭所带来的伤害，那么会造成我们人格上的一些的问题。
嗯，
那有一个青年人呢听完之后，他散会之后他就来找我讲，他说徐老师你说的太棒了，好，我现在的问题啊我现在终于明白了，完全都是我家里的人造成的。
嗯，
哎，后来我马上跟他讲，我说啊，我讲这一课的目的不是为了让你把责任都推到你的家庭啊，不是这样的，而是让你明白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性格是有些原因的，但是责任不是在别人身上，还是在我们自己身上，因为我们可以，我们能够改变的，我们不一定要成为这样的人嘛，
嗯，
我们可以选择的，那么我们还有盼望，我们也可以改变。
哎，所以我就想到非常有意思，就是啊， 前一阵我们有机会呢看这个国内的这个春晚里面有一个桥段的相声，
嗯，
这个题目叫这事儿不赖我。好，很多时候就是说，当然它是反映这个中国的一些社会现象，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把人的问题呢，就把我自己本身的问题都是啊追溯到，哎呀，不赖我啊，我失恋了不赖我，是我女朋友，我失恋了啊，这个我工作不好找不赖我，是因为我的父母没把我生好啊，我没有钱不赖我，是因为我没有一个有钱的老爸，所以就好像把这个。
责任都推掉了，
就是因为有这个原生家庭，就把所有本身应该要负上的责任给推掉了。
对，它的好处呢是，其实借着探讨原生家庭，可以明白你现在的一些个性，或者你的一个情况是怎么来的。
嗯，
但是呢，不是要我们把责任推到他们的身上哈。还有呢，第三个呢，我们要评估的就是这个疗法注重家族的系统。那所以呢会聚焦是家人们之间的互动相处啊还有沟通还有角色，特别说你排行老大排行老二老三，可能你扮演的角色就
不一
样，
对对对，
那么会引发了一些什么问题，但是呢忽略掉啊其实这些问题不是只有在家庭的这个互动啊角色才会引发这些问题吗，我们个人跟创造主的一个关系也会影响到的，那么他也没有说明什么样的家庭才是健康的家庭结构啊，什么样的这个功能健全的家庭是怎么样的，他也没有解释，那么家庭的价值到底是什么呢，
核心价值
也没有
说出来，
对，那他也没有考虑上帝创造家庭制度的这个因素是什么，那么上帝期待借着家庭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目标呢，那么同时标准由谁来定呢，你治疗的时候是治疗者当事人来决定家庭的标准吗，或者是家族的某一个人爸爸妈妈来决定家庭的价值呢，其实都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明。
对，其实当我们理解这个所谓的家族治疗法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呢，很多时候我们比较是从人的理论上来理解的时候，其实我们从一个教牧辅导的角度，我觉得我们不可以忽略上帝在家庭中所扮演的角色，这是很重要的。
那么它的可取之处是什么呢，其实第一呢就是透过分析家庭里面的问题啊，那么可以帮助我们深入了解当事人的一个背景，他的成长过程啊，透过他成长的过程了解他的个性行为等等，那么对于当事人目前的问题的了解呢是有所帮助的，那么就也能够让我们的辅导呢，对我们的辅导能够产生一个帮助。
对，其实呢，我们知道，在今天这个现代文明当中啊，家庭啊，其实已经面临一个崩溃的边缘哈。
对，
如果
不健全的家庭
不健太多了，
对，
所以这种疗法，这种家庭式的疗法，真的能够帮助我们正视家庭的角色和责任，这个是可取的地方。
对，
好，那么我们把焦点调到家庭。从这个家庭怎么样来看自己的角色责任，那么只要我们不停留在这个不是只是停留在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其他人呢，哎，我们就能够平衡。
对，那这其实是帮助我们呢从一个家庭的角度来看一个人的问题，那也会帮助我们呢在家庭当中呢我们好好的经营我们的家庭，注意我们家庭中会产生的问题。
其实还有一点很值得我们学习的，就是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家族疗法呢非常聚焦于家人的互动沟通所引发的这些问题，所以这个有关沟通，其实个人在家庭中扮演的角色呢，这个沟通或者说个人在家庭中的责任呢，其实都是圣经所强调的。
是啊，我们比如说雅各书里面也有提到如何沟通了，对不对？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哈。
也谈到父亲
的
这个角色哈，
妻子、
儿女的角色等等。那么这些其实我们都可以从用圣经呢来应用在这些原则上，我觉得对我们会很有帮助的。
好，那这个是家庭系统的治疗法。那我们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原则呢，用圣经的教导来替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好，那么家庭疗法这个部分呢，我们就先谈到这儿。休息一会儿呢，我们就要进入另一个题目，我们要谈的是辅导的过程还有技巧。
是的，
我们休息一会儿。
么前面的课程呢、啊、我们谈的都是一些观念跟理论呢、啊、谈了四个治疗的模式啊。那么我们对他们的理论呢也做了正反面的评估。那么到底在教牧辅导当中呢，我们可不可以用这些疗法呢？
诶，我觉得这是一个一开始我们就谈的，今天很多教会就是要么就是
不可以用，
绝对不可以用，
要么就完全用，
要么就完全用，怎么样取一个平衡，我觉得这个是很实际的、
啊、我们讲了哪些疗法呢？
嗯，
我们讲的有认知行为，有行为疗法，还有呢
家族
系统哈、
嗯、
还有一个是个案中心疗法。
对，我想太多理论可能学员要好好的消化一下是，但是我觉得这些理论都是很重要的。
对，那我们呢，这里我们自己的看法啊、哦、我们是认为这些理论的前提跟立足点呢、啊、我们没办法接受。因为它的背后的那个背景啊，
都是人本主义的，
人本主义或者是这个这个怎么讲呢？
心理学的东西，
心理学的东西啊，跟我们对圣经中对人性的看法呢是不符合的。但是呢，我们也不会呢用他们的前提跟目标去辅导别人。比如说呢，人可以靠自己解决问题，把人呢，或者是把人带到自我的满足上，
自我实现，
对、
啊、
这些呢，我们都不会同意他的。但是这些理论所研究出来的一些技巧方法，其实我们是可以看着对象，参考着，调整着使用。
比方我们可以提过，就是用这个个案中心的这种真诚啦、同理心呐、这种接纳呢，其实这些都是我们做辅导的一个态度。
对，
那么这种态度呢，可以和这个辅导或者说受辅导这个对象建立一个良好的信任关系。
对。
那么还有一点就是刚才提到的，虽然啊有些这个前提啊是我们不认同，但是我们可以用圣经的原则来加以应用。那么可以用比方认知行为疗法的做法来帮助受辅导者了解自己有哪些是不符合圣经教导的行为、思想、观念等等。那么虽然我们好像用了一些所谓行为疗法的观念，但是我们可以用圣经的角度呢来做一些的提醒
调整
啊，调整。
对，好像这个认知行为疗法呢，就是要把他对方不合理的这个观念反映出来给当事人知道嘛。所以呢，我们也可以这样用。那么我们会告诉当事人，圣经的教导是什么？你的哪里的思想行为观念不符合圣经的教导。然后呢，行为疗法的技巧呢，可以帮助当事人呢、建立起一个正确的行为模式。好像我们说小孩子的厌学，或者是有一些什么样的状况，说谎等等，都可以用这些技巧来改变。
对，那么另外我们也谈到这个家族系统疗法呢，就可以用来帮助我们了解对方的背景，家庭背景，来协助我们更进一步的有效的来辅导对方。
对，或者是用在我们的这个婚姻辅导当中。
婚姻辅导方面。对了，
那么其实教牧辅导啊，我们并不是局限要用哪一派的辅导模式。因为我们不是不属于哪一派的心理学派嘛。
对对对。
那所有的这些疗法其实呢都可以为我们服务。不是我们去臣服于这些疗法之下。而是把这些的治疗方法拿来为我们服务。只要我们不违背圣经的原则，那么有一些技巧我们是可以用的。
对，其实我们教牧辅导一直强调，就是我们的辅导虽然有技巧有方法，但是我们不要违背圣经的原则。当然更重要的，我们也相信在整个辅导的过程中有圣灵与我们同工哈。所以因为圣灵与我们同工，很多时候我们的辅导透过祷告，透过圣灵的同工，那么这个辅导就有果效。要不然呢，我们用人的方法，任何的辅导方法其实都不是最有效的。
对，好，那现在呢，我们就要进入到一个实务的操作啊，怎么样来从开始人家来找你来接受这个一个辅导的一个过程啊。那么当教会当中有肢体或者是不信主的朋友啊，邻居啦等等啦，或教会朋友介绍的来找你辅导的时候啊，或者是呢其实没有人来找你，但是你知道他
有问题
需要关心跟帮助的时候，你该怎么做呢？你要注意什么呢？有没有什么过程啊？这个或者是一个技巧、一些步骤呢？那么这一课的目的呢，我们就是要谈这个了。
我想先停在这里问一下徐婷，我们谈一下这个。 比方说我们在教会中间很多弟兄姐妹发现，哎，某某肢体或者家庭或者他们夫妻有问题，
嗯，
那么作为一个辅导者，是主动的去辅导他们呢，还是一定要等他们来找这个辅导者？
其实这是场景是发生在教会当中，既然是在教会当中，其实我觉得辅导者就是教牧同工啊，可以主动的关怀，但是哦，这个主动的关怀还是有技巧的，因为你不晓得对方对你信任到什么地步，他是不是愿意他的问题被别人知道，这个也你要必须要先去了解，再决定能不能够做。同时呢，就算你要去关怀对方，可能也要先从基本的开始，先跟他把一个关系
建
立
好，
再看看，
对，
信任多少，你可以做多少。那么我们这一科的目的啊，其实就是教牧辅导，对不对？所以教牧辅导就是帮助学员在教会的环境下来做辅导工作。我们不是要教学员怎么样成为一个正式的辅导员，去开设一个谘商中心。所以一切的情境呢，是在教会的场景下来做处理的。
对，我觉得这一点呢，对教牧人员呢，我们可能心里就会有一点踏实。很多时候教牧人员觉得，哎呀，我不是学心理，我也不懂辅导的一些技巧，所以我就干脆不碰这个辅导这一块。
不碰不行的。
但是事实上教会有很多的问题，就算你不碰，很多弟兄姐妹一定会来找你。
对。
所以透过这个教牧辅导的学习，我觉得是很实际的，我们可以来操练，而且透过这个辅导过程，我们也真的看见神如何来用我们来帮助一些有需要的人。
对，
好，那么首先我们谈到这个辅导里面呢，就是辅导关系。
对，就是当人家来找你帮助的时候，辅导的时候，你要怎么开始呢？建立这个辅导的关系呢？最首先的就是你要建立起一个良好的辅导关系，然后第二步呢，就是你要收集资讯。就对方来找你，他有些资料你得收集的。然后第三步呢，就是你收集到的这些资料呢，你必须要解释。然后呢，透过解释这些你收集到的资料呢，你要找出问题的症结点到底是什么，这个人的最重要的问题到底是什么。然后第四步呢，就是呢，你要用圣经的真理来帮助当事人明白自己的问题在哪里。然后呢，第五步就是你要引导他解决，还有帮助他能够有一个立志的行动，在神面前立志要悔改，要有一个新的生命产生出来。最后呢，就是辅导的结束，也就意思说这个人呢，可以不必再去到处找人倾诉了，他的问题已经可以在神的面前得到一个解决，他知道该如何做了。
所以这几个步骤是很重要的。
对，
建立这个辅导的关
系，
辅导员和受辅导者的这个关系，还有很重要就是你要懂得收集资讯，了解这个受辅导者真正的问题，
对，
还有要解释这个收集到的资讯，找出问题的症结。很重要就是教牧辅导，我们千万不要忘记我们有一本圣经。
对，
其实很多的问题在圣经里面都有答案。
对，
所以我们应该用圣经的真理来帮助当事人呢，来明白自己的问题。而且我记得我们在圣经辅导也提过，就是说所有的问题要帮助这个受辅导者真正回到圣经来认识自己的问题，然后呢给他一些引导帮助解决帮助的一些具体的行动。
对，他必须要有行动出来的，然后我们的辅导就结束了。那么首先我们来谈的第一步就是建立一个关系。你可能会说，这些来找我的人就是我教会的肢体啦，我认识他们还需要建立什么关系啊？
哦，不一样啊。有时候在教会里面，你不要看弟兄姐妹跟弟兄姐妹之间，有的时候彼此的这个交情也不一样，这个关系也不一样。
对，其实认识他们呢，不代表你跟他们已经建立起一个良好的辅导关系。平常没事的时候，当然呢，关系就不是一个大问题了嘛，对不对？可是当人他有困难、有苦恼的时候，就比较敏感。而且呢，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教牧的人员啊，牧师啊，或者是同工啊，我们只关心问题的解决，一心想要改变对方，解决对方的问题，就是以问题为导向。
对，跑来说，哎，徐婷，我觉得你有问题，哎呀，好像就直接单刀直入就切到那个问题，可是忘记了很重要的就是那个关系。
对，
有人说
到那个地步，
对，关系其实是先于一切的。
对，那么呢，这样就会让人感觉呢，你好像是一个冷冰冰的人呐、
只是面对问题、没
有
感情，对了，
根本不能够理解他的问题跟心情。那么这样呢，就会不利于辅导的发展。那么所以我们要建立一个良好的辅导关系。
哎，那什么是一个良好的辅导关系？或者说什么样的关系，我们怎么评估说这是一个良好的关系？
哎，辅导的关系，我们特别讲到是辅导的关系，
不是只是可以跟你吃喝喝谈天的那种，而是真正能够有进一步晋升辅导的关系。
那因为你要辅导他，他一定要跟你谈的比较深入，对不对？所以呢，就是一个信任的关系。哎，他呢，你建立的这关系是信任、关怀、坦诚、扶助的关系。
好，请你记下来，信任、关怀、
坦诚、
扶助的关系。
那么被辅导者其实他最在乎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哎呀，我跟你说了，你能不能够了解我？对不对？然后呢，还有什么呢？就是，哎呀，你是不是能够帮助我呢？我跟你讲了，你对我有帮助吗？好，还有呢，就是你愿不愿意帮助我？还有就是你能够保守秘密吗？我跟你讲了，你能够保守吗？所以呢，这些呢，他们所关心的事情其实就是他能不能够信任你，他能不能够知道，哎呀，你真的能理解他，你愿意去关怀他，你能够帮助他，这个是他们要的。那其实这一些的这些的态度啊，就是这样的一个信任的一个关系、关怀的关系、帮助的这个关系啊，其实最重要的是要靠一个态度去建立的。
同理心，
对，就是
或者说同感心，有的人用同感心、同理心，
对，同理心或者是共情，
共情、
每个地方可能翻译的不一样。那么这些呢，这个良好的关系呢，其实很大的一部分是要靠同理心去建立的。
那么我觉得这个同理心啊，真的就像圣经啊，保罗所说的这个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
对，
就是这种同理心能够站在，特别是教牧辅导，我觉得很重要一个特质啊。可能我们的方法或者说技巧不够到位，但是至少我们有一个很真诚的那种同理心，能够体会弟兄姐妹的软弱，我觉得这个能够帮助到弟兄姐妹。
那么借着同理心的表现呢，就能够让对方知道你能够理解他们的感受，理解他们的想法，你也愿意关怀辅助他们。哎，其实这里我们就要提到约伯
哦，很出名的约伯，在苦难中很多朋友，很多很好的意见，很多人很喜欢读约伯记。
那么你读约伯的时候，你最注重什么呢？可能很多人读约伯的时候是把焦点放在那个苦难。
哎，约伯为什么受苦？
对，好，那么其实呢，我读约伯的时候，我特别留意辅导这一方面。
那我想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没有办法来多谈约伯，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好好的把约伯记里面关于这些辅导的原则，究竟他的这些朋友犯了什么样的错误，
我们
怎么样避免，我们留在下一课再来讲。但是我觉得约伯记里面有一个很特别，就是刚才我们谈到这个同理心或者这个共情啊，其实我觉得在这个里面有很多的原则啊，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我记得以前我自己在做教牧辅导的时候，我们常常也会有这样失败的经验，就是我们常常很少有一种同理心去听人家，总是很急着告诉人，哎，你就这样做，你就那样做，你的问题就是这样做就可以解决了，结果反而失掉了那个辅导的那个契机。
我前一阵子呢，出去参加一个主持一个研习会啊，那么就有弟兄姊妹说，他们最怕的就是当他们把他们的问题说出来的时候呢，对方就说你要祷告，你要读经。其实他们的建议有没有错呢？
没错，
没有错，多读经多祷告。可是你在什么的时间点说，你如何的表达，其实还是很重要的。特别在你没有同理对方的那个感受的时候，你说的这些话其实对方很难听进去。
好，那么今天呢，我们教牧辅导时间的关系就停在这儿，下一次我们会继续多谈这个同理心的课题。好，在这里和你说再见了，
再会。
主领我